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四月一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哈恢复停火谈判，埃及主持再度协商。据埃及媒体消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天在埃及首都开罗恢复停火谈判。法新社报道，埃及 Al Kahira 新闻电视台报道的主播从埃及情报部门知情人得到证实，这一哈代表将在星期天恢复和平谈判。上一轮停火谈判也在开罗举办，但双方未能就关键问题做出让步。哈马斯说在达成长期停火协议前不会释放一方人员，乙方则坚称在彻底消灭哈马斯前不会结束军事行动。下一条新闻，教宗方济各呼吁加沙实施停火释放人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天发表的复活节文告中呼吁在加沙立即实施停火并释放全部以色列人质。他也在这一基督教最重要的日子里谴责以哈战争给平民，特别是儿童所造成的苦难。和平从来不是靠武器，而是靠张开的双手和开放的胸襟创造的。美联社引述方济各的话说，他的话引起圣伯多禄广场上60000名信众的鼓掌欢呼。教宗同时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全面交换俘虏。下一条新闻，叙利亚市场汽车爆炸，至少7人死亡。叙利亚热点战区阿勒颇市以北30公里的阿扎兹镇星期天发生汽车爆炸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约30人受伤，预计伤亡人数将持续增加。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辆被设置了炸弹的汽车在一处人潮密集的市场内突然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局已派遣多名救援人员的救护车赶往事发地。现场目击者称，爆炸发生在穆斯林斋月开斋后的深夜购物高峰期。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多地网民呼吁设立相亲角，中国结婚人数近十年来首次回升之际，安徽省铜陵、北京市等多地网民都向当地政府呼吁设置相亲角。澎湃新闻星期六报道，铜陵网民近日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提出，别的城市公园都有相亲角，铜陵市还没有。为了解决年轻人找对象难的问题，能不能在翠湖公园设置一个相亲角？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此回复称，近年来铜陵市适龄青年结婚登记数量持续减少，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挑战，因此设置相亲角扩大青年交友的渠道十分必要。据了解，翠湖公园属于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下一步将与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协调，完善基础设施，为适龄青年相亲交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翻评不相信这是年轻人自己要求设立的。下一条新闻，中国河南、安徽购房补贴问题引发财政紧张担忧。中国河南中牟、安徽舒城有网民反映没有收到购房补贴，当地官方解释因财政紧张出现这一情况。据澎湃新闻星期天报道，来自中牟的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2023年11月29日申请中牟县人才首次购房补贴，2023年12月电话咨询得知申请已通过审核，但资金一直未发放到位。网友称，从2022年开始就是只发放到2021年9月份申请的一批，到2024年还是只发放到2021年9月。下一条新闻，墨西哥船只翻覆八名中国非法移民，遇难一艘载着非法移民的船只星期四从墨西哥出发后翻覆，船上八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遗体隔天在墨西哥海滩被寻获。据法新社报道，检察官办公室通报，死者为七女一男，他们乘坐一艘由墨西哥人驾驶的船只从墨西哥南部靠近危地马拉边境的塔帕丘拉出发，另有一名非法移民生还。目前没有关于墨西哥籍船舶驾驶员下落的消息，报道没有提到船只载有的具体人数。下一条新闻，英国议员访台，中国驻英使馆强烈谴责英国工党台湾挚友会代表团访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强烈谴责 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当地时间星期六消息，使馆发言人称，英国工党有关议员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违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下一条新闻，日本和中国就福岛核处理水问题进行专家对话。日本和中国星期六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处理水排海一事举行了专家对话，这是两国为解决这一争议做出的最新努力。日本外务省星期六晚间表示，关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向海洋排放经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水，日本和中国专家3月30日在中国东北的大连举行了对话，就技术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说明，此前日本曾就核处理水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过多层次沟通，但举行专家对话尚属首次。下一条新闻，日欧讨论合作减少对中国稀有金属依赖。日本经济新闻周六报道，日本和欧盟计划开始讨论合作开发用于下一代芯片和电池的先进材料，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欧盟使命标签由创新、研究、文化、教育和青年事务专员伊利亚娜·伊凡诺娃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书面采访时表示，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建立这样一个对话框架将使双方受益。日本经济新闻称，作为对欧盟的回应，该框架最早将于4月启动，旨在帮助减少对中国在稀有金属等材料上的依赖。稀有金属是电动汽车电池等用途的关键原料。下一条新闻，澳门赛马停运，赛马活动结束，澳门特区政府解除赛马专营批给合同，赛马会4月1日起停运。3月30日是荡仔赛马场的最后赛事日，最后一场赛事约在19时30分结束，澳门赛马活动成为历史。赛马会在大屏幕宣布，澳门赛马正式落下帷幕，完成历史任务，并答谢政府、市民、马迷、马主等多年以来的鼎力支持，并感谢所有赛马会员工。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台湾后任总统承诺支持嘉义发展无人机基地，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出席活动时承诺，政府会大力支持台湾中南部嘉义发展亚洲无人机研发基地，让嘉义从农业、工商大县成为科技大县。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赖清德星期六晚上出席新北市嘉义同乡会第11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嘉义县长温章良、内政部次长吴唐安等人也出席活动。赖清德致辞时说，月前到嘉义参访的亚洲无人机研发中心深具潜力，可预期无人机是未来全世界发展的重要产业，嘉义县也将从农业、工商大县成为科技大县，他会和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打拼。下一条新闻，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承诺维护两岸和平，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星期六誓言将继续守护台湾安全，稳定两岸关系，并强调战争没有赢家。台湾总统府官网公布，赖清德当晚在新北市嘉义同乡会会员大会致辞时说，他即将担任总统，深深感受到责任及使命，并强调不只是要守护台湾安全，稳定两岸关系，也要促进印台和平。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无价，他会秉持这样的理念，继续在总统蔡英文建立的路线上维持两岸和平。赖清德也说，维护台湾主权，稳定两岸关系，维持民主制度，并在这条民主道路上继续走向世界，台湾的未来一定会更加进步繁荣，大家继续打拼。下一条新闻，印度反对派集会抗议同僚被捕，印度反对派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和数千名支持者星期天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谴责独裁，抗议一名同事在大选前被捕。发新社报道，德里首席部长凯吉里瓦尔是为与总理莫迪抗衡而成立的反对派联盟主要领导人，他于3月初因与一项长期腐败调查有关而被拘留。凯吉里瓦尔的政府被指在向私营公司发放酒类许可证时收取回扣，他对此予以否认。下一条新闻，东南亚多国遭高温袭击，当局发布警报，东南亚多国近期遭热浪袭击，有关当局纷纷发布高温警报。 马来西亚本周有超过30个地区处于一级热浪警报，菲律宾则有11个地区的高温指数预计达到危险水平。马国气象局指出，截至星期五，全马有31个地区处于一级黄色热浪警报，即连续三天出现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的高温，炎热天气预计持续到五月。干旱导致柔佛州森波浪水坝和北马布格水坝的储水量处于警戒水平，但未达危险水位，没有影响净水生产。下一条新闻，缅甸炸弹爆炸事件致三人死亡。缅甸仰光省茂比镇星期六下午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导致包括两名儿童在内共三人死亡。新华社报道，缅甸政府官员称，爆炸发生在公交车站附近的垃圾堆，一名拾荒女子和两名儿童当场被炸死。仰光省警方指出，在3月27日至30日间，在仰光苏莱、英胜、敏加拉洞、莱达雅和茂比等地已先后发生9次爆炸，共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警方还在一些地区清除了未爆炸弹。下一条新闻，菲律宾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协调。随着菲律宾与中国的争端升级，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下一条新闻，小马克思下令政府加强海上安全协调，以应对领土完整与和平面临的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份周一签署、周日公布的命令没有提到中国，但在此之前，双方围绕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海上对峙和相互指责。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是每年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运贸易通道。中国的主张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的主张重叠。2016年，一家常设仲裁法院表示，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然后是科技新闻。AT&T 泄露数据影响近800万账户持有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3月30日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两周前在暗网泄露的数据影响了约760万当前账户持有者和6540万过往账户持有者。 AT&T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服务运营商，泄露的数据包括了地址、社会安全号码和密码。 AT&T 说，这组数据似乎来自2019年或更早，数据来源仍在评估中。 AT&T 已为760万当前账户持有者重置密码，并提醒用户通过监控账户活动和信用报告来保持警惕。该事件未对其运营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关注财经方面，小米首款电动车引发抢购热潮。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巨头小米推出的首款电动车 SU7在上市后的首个周末反响热烈，据报多家门店的销售人员工作到凌晨才下班。第一财经在这个周末奔赴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家小米汽车门店，发现店内人流拥挤，店外等待看车的人更是排起了长队。报道称，星期六深夜还有不少客户在门店看车和试驾，多家门店销售人员工作到凌晨才下班。澎湃新闻也在星期六走访了多家上海小米汽车门店，其中有一家门店的店长说，试驾到凌晨三点结束，四点下班，六点到家睡觉，九点又要开始上班。从发布会到现在，每天只能睡两小时。下一条新闻，大连万达放弃购物中心控制权。大连万达同意在一笔价值600亿元人民币的协议中放弃购物中心部门的控制权。据彭博社报道，根据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以泰盟为首的投资者将持有达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0% 的股份，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珠海万达商管集团的控股公司。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将控制剩余的 40%。 该协议是执行去年12月的一项重组协议。泰盟合伙人兼私募股权联席主管 David Wong 在声明中称，这反映了国际机构投资者对达连新达盟长期增长潜力的期望和认可。下一条新闻，中国制造业 PMI 首次上扬至 50.8%。 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星期天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8%， 比二月份的 49.1% 上升 1.7 个百分点，高于 50% 的临界点，火融枯线。这也是这一数据过去六个月来首次上扬，意味着制造业景气已有回升。融枯线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临界值，通常以 50% 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于 50% 表示扩张与强盛，低于 50% 则代表萎缩与低迷。路透社报道说，在房地产行业仍深陷危机并拖累整个经济成长的背景下，这或许可以让中国的决策者稍稍喘一口气。翻评 PMI 实环比数据，二月份是春节期间，所以这个突然上涨还是受春节影响比较大。然后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普京签署征兵令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春季征兵令，将征召15万青年服役。法国则在乌克兰弹药短缺之际，宣布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配套，包括数以百计的装甲运兵车和地对空导弹。克里姆林宫网站星期天发布的文件显示，当局将从4月1日至7月15日征召15万名18岁至30岁者入伍。按照规定，所有俄罗斯男性从18岁起都必须服一年兵役，或在高等教育学府接受同等训练。去年7月，俄议会下院投票决定将男性的最高入伍年龄从27岁提高到30岁。新立法于今年1月1日生效。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英国国王查尔斯首次公开活动后向民众致意。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星期天在温莎的教堂出席复活节弥撒，随后向在外等待他的人致意。这是他二月宣布患有癌症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路透社报道，当查尔斯和妻子卡米拉从温莎城堡的住所乘车抵达圣乔治教堂时，他们向民众挥手致意。活动结束后，两人与聚集在教堂外的民众握手。一些民众祝愿查尔斯身体健康，另一些人则祝他复活节快乐。一名与查尔斯交谈的女士说，他看起来很好。下一条新闻，冠病大流行导致青少年网络霸凌增加。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冠病大流行改变了青少年之间的相处模式，导致网络霸凌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3月27日发布题为《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研究报告》，涵盖欧洲、中亚和加拿大等44个国家，共有27万9千名儿童和青少年参与调查。根据报告，防疫封锁期间许多活动都改在网上进行，这儿加剧了网络霸凌问题。下一条新闻，秘鲁总统博鲁阿特遭检察机关搜查。此前遭秘鲁检察机关和警方搜查私宅的秘鲁总统博鲁阿特称，相关部门武断开展搜查行动是对他的侮辱。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博鲁阿特星期六向全国发表讲话时称，今天凌晨采取的措施是武断的、不恰当的和侮辱的。同日，秘鲁总理阿德里也在官方网站发声明声援博罗阿特，称部长们都支持博罗阿特，强烈反对破坏稳定的政治行动，并谴责通过制造政治噪音和阻碍投资影响国家发展的行为，称针对总统的行动是过分且违宪的。下一条新闻，美国航空业面临技术人员短缺问题。随着在新冠病毒大流疫期间婴儿潮一代陆续退休以及机库在岗的一些人跳槽，美国航空业面临严重的维修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根据咨询公司奥伟咨询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到2034年全球商用飞机机队预计将增加三分之一，涉及超过36400架飞机。但随着机队扩大，飞机数量大增，这份报告预计到2034年维护、修理和大修市场的支出预计将增长近 20%。 但这个行业面临合格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渠道不足的问题。下一条新闻，拜登宣布每年3月31日为跨性别者献身日。乔·拜登总统因宣扬跨性别者献身日引起总统大选竞争者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保守派的愤怒批评特朗普阵营，并呼吁拜登致歉。今年复活节为3月31日，与跨性别者献身日同一天。白宫于星期五发布一份声明，宣布每年3月31日 为跨性别者献身日。声明呼吁所有美国人一同促进跨性别人士的生活和发声权益，并努力消除对所有跨性别、未确认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人士的暴力和歧视。拜登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向所有跨性别美国人传递的信息，你们是被爱着的，你们被倾听，被理解，你们属于我们，你们是美国的一份子，我和我的整个政府都支持你们。国际跨性别者献身日于2009年3月31日设立，十多年来皆于3月31日庆祝。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人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